圣经导读新唱365，8月12日。今日读经诗篇67至68篇，罗马书12章。导读诗篇67篇包含了祭司的祝福和王权归于神的内容，预言神的救恩将临到万国万民。此诗也是差遣宣教的诗篇，使徒行传28章28节。写作结构是 AB 次 A 型，首先1至2节是祭司的祝福，与民数记6章24至26节相似，表明旧约已经启示了大使命，与新约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一脉相承。3至4节对应5至6节，世人两次高声呼求神审判与引导万国万邦，并呼求神赐福子民，更渴望看见全地都来分享神的福音，结出果实。7节再次祝福与期盼福音传到地极的差遣祷告。诗篇68篇是贯穿新约和旧约的神救赎得胜的君王凯旋之诗，使用了 ABCDE 次 D 次 C 次 A 次 B 的交叉封闭写作结构。1至3节对应26至31节是祷告的内容，4至7节对应32至35节是赞美的内容，8至10节是见证神作为的内容，11至17节对应20至23节是神启示的内容，最后18至19节是感恩救主的内容，也是贯穿新旧约的主题。首先是诗人祷告愿神兴起并介入历史，叫攻击异人的仇敌被火烧得灰飞烟灭，这样异人的冤屈就得以伸张。祷告中有盼望，就能喜乐起来并向神唱诗。8至10节诗人见证了神在历史上的作为，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看见神降临西乃山的威严，也曾在干旱疲乏之时看见神降下恩雨，使他们有力量行走。11至17节诗人把神的启示宣告出来，妇女们就歌唱跳舞到处去传扬神的启示。是什么启示呢？就是神使迦南的诸王逃跑，留下许多战利品被妇女们分得。传扬好消息的妇女得了黄金和白银，像鸽子般的荣耀，而男人们却不愿单纯地传扬神的命令。来看看敌人的战利品吧，就如雪花一样飘落在平安稳妥之处。巴山是极高的黑门山脉，代表世上的权势，他们看不起神所居住的锡安山，但是神就是要住在这不起眼的山上，而且神的天使天君围绕他。今天呢，很多人看不起教会里面的老弱病残，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神的儿女们有多美多善，因有基督带领他们呢，必叫那嘲笑的人羞愧。交叉中心18至19节，看见神在地上得胜回到天上的宝座，此处预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掳掠了仇敌，背负我们的重担，胜过罪恶死亡，就打破了仇敌魔鬼的头，魔鬼就是那些罪人的头领，以弗所书4章8节。22至23节主启示说他要使子民从巴山那条蛇 和深海的最至深处回归。因为他已经把魔鬼践踏在脚下，而那敌人的血将被狗舔，表示神对邪恶的咒诅。列王记上22:38。这样主耶稣就得胜归来，圣徒歌唱奏乐迎接他进入圣所，表明主必再来，并在西安做以色列的王。见证之后，诗人又发出祷告和赞美，24-35。神要建立新的耶路撒冷之国，使列国都来朝拜，不来朝拜不归顺的列国要被征服，连最强大的埃及势力也要朝见神。最后诗人就邀请世上的万国向神赞美，因为从古到今神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。新约罗马书12，保罗讲完了神学真理的部分，接下来开始谈论真理的具体应用。信耶稣不是个人修行，与世隔绝，福音的目的就是让基督徒活出圣经真理。保罗从12开始将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的教义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首先1-2，归纳了前面的内容，并用所以带出挑战。既然我们明白在基督福音里的恩典了，保罗就以神多种的怜悯来劝勉基督徒。顺服神的第一步，就是把自己受洗复活的整个生命，像旧约献上牛羊祭物一样献给神。因为神喜悦那圣洁而无世俗沾染的子民。一些人认为呢，他们来教会能帮神做些什么，教会应该给他们特别的待遇。但是作为一个祭物，怎么能要求别人夸奖并偿还他什么呢？有人呢，对世上的利益倒是很看重，而对神的服事却随随便便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理当献上敬拜的意思是有理智并领悟了才献上自己，不明白不理智反而效法或模仿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做神的事，那就危险了。所以呢，不懂敬拜就要学习。我们要想在教会占有一席之地，生命不改变是无法为神所用的，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行为上要更新，必须要先更新思想。年纪越大，思想斗争越大，有人可能呢10-20年都无法心意更新而养成圣经的思想方式。正如父母或老师不及时地对孩子或学生加以引导，等到他们学到了世俗的东西再改就难了。新生活怎么开始呢？首先必须要有教会群体的生活。基督徒不是个人的信仰，只有在教会里扎根，成为神家的一员，彼此磨合并彼此相爱，才能够活出高贵的庄严生命。神赐给保罗的恩典是做使徒的呼召，而神呼召牧者就是要对群羊劝勉、责备、教导。人若想要分辨神的旨意是美善的，那就要学习真理，纠正不合乎圣经的思想。保罗劝勉我们不要对自己评价过高，甚至超过所有对我们的评价，倒要按着神量给个人的信心中肯地评价自己。必须心意更新，才能脱离那非基督徒的自我中心。要想客观真实地看待自己，切记要参考神给我们的信心和真理的程度。 若还没明白真理，就评价别人，甚至评论牧者领袖，容易陷入论断神的危险之中。使徒把教会看成是基督的身体，既然是一个身体，我们怎么可以与他人分开呢？你不喜欢这个教会，就要撕裂整个身体吗？使徒就列出许多的恩赐，恩赐是圣灵按教会的需要分给每个人的。首先是说预言的恩赐，就是神呢感动他透视现在或未来的处境和危险，达到提前预防，但要按真理的信心来说预言，切不可加入自己的意见。服事就是指执事们呢要执行某一项特别的事工，要懂得协调并为会众提供帮助，必须专一，不东想西想。做教导的教师必须要研读神的话语，以教会传统特点为基础，不能教导另外宗派的东西，持守真理才能避免犯错。劝勉也有教导的恩赐，要鼓励信徒活出圣经真理，而不是用人的感觉做老好人，当然要有安慰人的才能。施予是个人与教会整体捐献，施予者必须要单纯、慷慨和真实，没有虚假欺骗。最后是怜悯的恩赐，这种人对别人需要有特别的敏感，敏感不是过敏，而是愿意不辞劳苦去探望病人和受苦的人。9-21节，使徒呢对真正的爱进行测试，这不是人所说的那种好有爱的那种爱，爱的标准就是效法基督，不是效法某某人。爱的第一步就是不虚假，不是表演给别人看。神所厌恶的我们要厌恶，神以为善的要持守，若人不听从神的命令，就不是真正的爱神。真爱还有其他的层面，对弟兄姊妹要彼此相亲相爱，若不把教会当成家，那一定不会有爱。要尊重别人过于尊重自己，一些人只想到别人尊重自己，甚至别人看他一眼也会觉得很受伤。要热心，不可懒惰，要靠着圣灵火热，不是自己火热。盼望等候中要喜乐，当患难来到时要忍耐，通过专心祷告直到苦难过去。信徒需要什么？要互相的交流，家中要努力的接待有需要的客人，我们要和非信徒和睦相处，当他们嘲笑仇恨我们的时候，要以爱来回应，要与肢体同欢喜共忧愁，同心合意，谦卑劝勉那因为穷困潦倒的人参与卑微的工作，不要自以为有聪明。最后讲到报仇的原则，要以善胜恶，绝不报复。人们以为好的事情，若神的旨意许可，那就尽可能与他们和睦，千万不可自己报仇，因为审判权在神的手中。如果想让神尽快为我们伸冤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善报恶，神的审判就会很快的、更快的临到那些恶人。应用，神通过诗人告诉我们，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人的力量，因为神有时会使用老弱妇孺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。就如耶稣基督不用暴力去得到人心，而用为罪人舍命的软弱方式击败了恶人的首领魔鬼。使徒也教导我们要信靠神，分辨真爱就必须要加入神的大家庭， 而今天世界上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正把我们带离教会，带离性家庭的幸福，带离圣经真理。我们如何喂养自己属灵的生命呢？若每天花时间花在世界里，为金钱忙忙碌碌，为竞争而恶补，为电脑游戏与低俗的文化艺术而沉迷等等，势必被世界所同化。愿神怜悯我们，并以圣灵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认识和遵行圣经真道，不但能与弟兄姊妹和睦相处，而且能影响万国万民得知基督的福音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诗篇67篇。